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2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西班牙高院说将委内瑞拉前间谍投资引渡美国；拜登支出法案目标或降至 1.9 万亿美金；美国国防部长誓言保护东欧的侧翼安全；美国参议员致函 FCC 促采取行动遏制华为中兴威胁；美前国务院官员说梵蒂冈或收取中共大量资金；美两党议员提出对抗中共经济胁迫法案。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据西班牙高等法院星期三宣布，已经同意将一名前委内瑞拉间谍头子引渡到美国。这个人面临美国方面的贩毒指控，但引渡的具体时间还未公布。西班牙高等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经确认委内瑞拉前间谍头子乌哥·卡瓦哈尔的庇护申请遭到拒绝之后，高等法院同意将他移交给美国。卡瓦哈尔是委内瑞拉前军事情报主管，曾经是一名将军，亦是已故的委内瑞拉前总统乌哥·查韦斯的亲密盟友。美国官员认为他能够提供有关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同伙涉嫌毒品活动的大量宝贵信息。在西班牙高等法院于2019年底首次批准引渡卡瓦哈尔之后，他匿了近两年。当年卡瓦哈尔在委内瑞拉的反政府抗议爆发之后，和马杜罗炒翻，最后逃往西班牙。直到上个月，西班牙警方发现并且逮捕了他。据《华盛顿邮报》星期二发布的消息指出，拜登总统已经私下告诉民主党议员知，他乐观地认为可以就一项 1.75 至 1.9 万亿美金的社会支出计划达成协议。这个支出目标和原本设想的 3.5 万亿美金的大规模经济改革投入已经有大大的让步。修订后的计划包括很多重要的原始提案，好像普及学前班、对绿色能源大量投资和扩大医疗保险福利，但细节仍然可能发生变化。华盛顿邮报说，削减开支的计划可能会削减左翼自由派青睐的几个项目，好似减少用于负担得起的公共住房资金，而同税收抵免仅延长一年，以及减少带薪假期。这个表明拜登和其他民主党领导人已经大幅削减了他们庞大的支出构想，以达成比温和派和自由派民主党议员都满意的妥协。目前民主党领导人设定10月31号是最后期限，以就这个支出计划和另外单独的 1.2 万亿美金两党共识的基础设施达成协议。美国防长奥斯丁星期三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访问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正致力于加强欧洲大西洋关系，同时确保北约东部的侧翼安全，称赞罗马尼亚为盟友共同责任的承诺和国防现代化树立了重要榜样。罗马尼亚是国防预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2% 的少数几个北约成员国之一，并将 20% 的国防预算用于现代化。这个是北约两个重要的预算目标。罗马尼亚同时驻有大约1000名轮流驻扎的美军，以帮助维护黑海地区的安全。同时 奥斯丁亦感谢罗马尼亚多年来在阿富汗的服务。礼拜四和礼拜五将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将是克布尔沦陷之后的首次防长会议。阿富汗战争老兵、保卫民主基金会防务专家鲍曼向美国之音表示，防长奥斯丁需要应对在遵守盟友防务承诺方面，美国是否能够靠得住的担忧。礼拜三，五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致信联邦通讯委员会，敦促 FCC 解决为美国电信运营商提供服务的外国公司所构成的监控威胁。啲议员表示 ，FCC 应该同美国情报机构合作，确定对美国人私隐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高风险外国托管服务供应商，并禁止美国无线运营商将网络管理外包俾呢啲高风险公司。信中话，农村小型运营商中好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将网络技术的安装同持续管理外包俾托管服务供应商。其中一些供应商是外国公司。近年来 ,FCC 已经采取行动以解决美国电信公司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所引发的安全担忧。FCC 今年9月表示将从10月29号开始启动一项19亿美金计划，向主要是美国农村电信运营商拆除华为和中兴等中企制造设备提供补偿。近日美国国务院一名前高级官员在公开活动上质疑梵蒂冈收受了中共的大量资金。美国华府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在今个礼拜举行的中共对宗教宣战为主题的研讨会上，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动事务前助理国务卿法学教授德斯特罗在会上发言说，中共在西方的运作方式是，如果不能够通过抽离和胁迫的方式来达到目标，那就使钱来购买。他表示，我强烈建议追踪资金的流向。你们可能认为梵蒂冈拿不到很多钱，我怀疑他们可能拿到了，可能看来不是以很明显的方式，也都可能是幕后交易。美国华人基督教牧师、作家、中国时事评论员郭宝胜亦都话俾《大纪元时报》知，佢认同中梵之间存在巨额金钱交易嘅呢一个观点。佢认为梵蒂冈作为一个国家，亦都需要大量开支，但系佢冇任何企业，教廷完全系靠金钱奉献运转嘅宗教团体，而呢种宗教嘅捐献冇任何国家政府嚟监督。美国两党议员礼拜二宣布提出一项名为反中国经济胁迫法的法案，以对抗中共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胁迫行为。这项法案由加州民主党籍众议员贝拉、密苏里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雅格纳牵头发起，获得了多名跨党派议员的支持。议员在新闻稿中指出，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善于使用贸易武器发起打击。在2010年，北京在东海争议海域与日本保安船发生对峙之后，叫停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之后，当局还曾经对韩国的娱乐和文化产品施加抵制，原因是韩国决定引入美国的萨德防御系统，以抵制北朝鲜的威胁。在2020年，北京对澳洲发起贸易打击，原因是坎培拉要求调查疫情起源。这些做法是不能够被接受的。目前新的法案还需要提交至众议院委员会接受审核，以推进之后通过立法。下面是一组环球要闻。以色列通讯部长说，我们正处于一场 5G 冷战，试射潜射弹道飞弹，北韩话并非针对美国。拜登政府酝酿征收富人资产税、企业最低税和股票回扣税。取消测试选项，纽约市要求所有公职人员接种疫苗。徐彦军间谍案在美开审，手机曾遭远程消除数据。缉毒局今个礼拜六全美回收过期处方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 以色列通讯部长尤雅兹·亨德尔10月20号在2021年纽约网络技术会议上说，我们目前处于一种新的不熟悉的战争类型，即 5G 冷战。美国官员在会上向他表达了对中国可能参与以色列 5G 网络建设的担忧。亨德尔警告说，通讯基础设施很敏感，往往是网络世界的薄弱环节，这个就是我在美国的原因。美国是以色列最好的盟友。据一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与以色列的合作比上届政府更加紧密，以确保以色列 5G 互联网网络的核心不会是中国的。以色列期望美国将帮助寻找中国 5G 网络设备的廉价替代品，以创建美国所说的清洁网络。亨德尔此行会见了来自美国商务部、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官员。他还会见了 Google、Amazon、推特、Netflix、迪士尼等美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听取他们对以色列监管环境的担忧。北朝鲜近日试射飞弹，引发美、英、法等国的谴责。北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日透过官媒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试射并不是针对美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格林培德星期三说，美国已经表示愿意在不设先决条件下与北朝鲜会谈，并表明华府对平壤当局没有敌意。北朝鲜在19号上午发射一枚飞行物体。据北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这个是一枚新型潜射飞弹。联合国安理会为此在20号下午召开紧急闭门会议。法新社报道，美国、英国和法国向联合国证实北朝鲜武器计划已经有进展。美英法大使没有谈到安理会可能制出新制裁或联合行动，仅是说会要求现有国际制裁更有效地实施。中国和俄罗斯在会议尾声都没有发言。根据外交官员的说法，安理会上次在北朝鲜试射飞弹之后于10月1号紧急召开闭门会议。法国当时提议通过联合声明文本，但是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拒绝。拜登总统和民主党议员正努力在今个礼拜结束之前，就金额达到几兆美金的支出法案达成协议。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晚间报道说，拜登顾问团队正提出新的方案，包括对亿万富翁征收资产税，对企业征收最低税，以及对回购股票的企业征税。这些措施可能会筹集几千亿美金。原本的加税和支出法案计划将企业税率由现行的 21% 提高到 28%， 但此举在民主党内遭遇重大阻力。譬如掌握参议院关键支持票的亚利桑那州议员席纳马就反对提高企业税、富人税和资本利得税。报道说，白宫的新方案并不是最终结果，可能会有变化。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三向记者说，总统知道他无法拿到想要的全部，但国会亦没有任何一个议员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妥协。拜登亦坦承，政府支出计划必须缩小规模，但预测最终能够在国会过关。纽约市要求所有市政府工作人员都要接种 COVID-19 疫苗，并且取消了做病毒测试的选项。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三宣布了这个命令，要求大约46000名城市员工在10月29号之前接种第一剂疫苗，否则可能会失去工作。不符合规定的员工将休无薪假。市政府官员计划在未来几日和工会就跟着下来的程序进行谈判。市政府已经要求教育和公共医疗保健工作者必须接种疫苗。一些州和地方政府正在要求公职人员接种疫苗。出于医疗或宗教原因，通常允许被豁免。而其他一些州，包括德州，已经通过了对这一类强制要求的禁令。有很多未接种疫苗的人在执法、消防和惩教机构工作。拜登总统9月表示，联邦雇员必须在11月22号之前完全接种疫苗，否则将面临纪律处分，直至解雇。 劳工部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正在制定规则。中国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徐彦军间谍案星期三开始在美国正式接受审理。他是第一位被引渡至美国接受审判的中共政府情报人员。FBI 调查期间发现其中一部被没收的手机遭到远程消除数据。俄亥俄州新辛纳提的联邦法官蒂莫西·布莱克负责审理这一单案件。徐彦军被控串谋，试图从多家美国航空航天公司盗窃商业机密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他在2018年4月在比利时被逮捕，并在当年10月被引渡至美国接受审判。根据之前的起诉书，从2013年到2018年4月被捕之前，徐彦军找到美国国内被公认为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军企业，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的航空分部。徐彦军假借到中国大学做演讲之名，邀请在这些公司工作的专家去中国旅行，并支付差旅费和津贴。司法部官员说，这个其实是窃取商业秘密计划的一部分。美国的处方药滥用率非常之高。美国缉毒局表示，误用或滥用过期处方药品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美国缉毒局10月23号将同各地执法部门配合，协助民众处理不要的过期处方药，以清除潜在的药物滥用危险。今个礼拜六10月23号是第21个全美处方药回收日。全美各地数以千计的回收站将统一在早上10点开放，直到下午2点。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民众可以匿名将家里过期、未使用或者不需要的处方药交到任何一个回收站。执法人员只是负责回收过期的处方药，不会对送药的民众进行盘查，亦都不会就药品提出任何问题。公众可以访问美国缉毒局的官网 DEATakeback.com 查询有关处置处方药以及10月23号回收活动的更多信息，同时还可以查到各自住家附近的回收站地址。支持美国缉毒局回收药物的美国代理检察官莱夫·约翰逊表示，美国缉毒局的回收日是清除不需要和过期处方药的绝佳机会，否则处方药最终可能会落入坏人之手，会助长鸦片类药物的用药过量死亡危机。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天是10月21号，下面是香港简讯。美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正积极推动立法，寻求为受到迫害威胁的香港居民以及面临人权侵犯危机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群体提供庇护途径。多位议员呼吁拜登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松绑难民制度的限制，协助面临中国压迫的香港人和维吾尔人。星期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讨论如何为香港和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等面临北京迫压的人提供人道庇护。委员会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在听证会上说，我们虽然无法控制中国政府的行为，但是我们有力量去保护那些来到我们国家被压迫的人。在国际公认的人权被严重侵犯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采取确实步骤，保护那些受到威权政府侵害的人。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马林洛夫斯基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为香港居民提供移民、庇护和难民等协助，不单只是基于人道因素，同时具有战略地缘政治考虑。他和共和党人金辛格共同推出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将会为已经在美国生活的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法案还包括了一项条例，将会每年为具备高技能的香港人提供5000个签证，吸引人才到美国定居。中共19届六中全会前夕，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近日7次点名孙力军政治团伙，声言要深挖彻查参与孙力军政治团伙线索之际， 北京大外宣多维网突然爆料，指孙力军瞒上欺下，炮制出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为反修例百万人上街埋下伏笔。对于这个意乎寻常的消息，中国问题专家程翔在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分析，习近平这个时候抛出孙力军为毁灭香港制旗，凸显习近平连任遇到巨大阻力，想藉此缓和港人的愤怒和党内的不满。多维网在10月13日发表题为《中国公安部誓言肃清孙力军毒瘤香港铜锣湾书店案或被重新审视》的文章，说孙力军案乃是目前中国政法系统整顿的重中之重，他长期负责的国内安全保卫系统、反邪教系统以及涉港涉澳等部门将会是清查整改的重点。文章特别提到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引发跨境执法质疑，违背了一国两制制度设计，加剧了港人的疑虑和担心，亦都为后来的百万人走上街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埋下伏笔。这个正是孙力军所分管负责的领域。文章又说，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海外有传言指孙力军为了政治投机，不惜瞒上欺下，非法办案，导致中港冲突升级，引发中央震怒等等。中国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程翔分析认为，多维网是中共亲习近平的媒体，老板于品海声称与习近平办公室关系密切，习办对他的报道从来没有提出异议，相信他的报道是反映习近平的看法。多维网今次罕有爆出孙力军落马与铜锣湾书店绑架事件有关，包括当时直接派人来香港老走李波，引起社会舆论哗然。程翔说，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揣摩上意，为了帮北京将绑架香港人的做法合法化，就藉着港人在台湾的谋杀案定了一条送终条例，他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令北京名正言顺在香港引渡不喜欢的人回大陆受审。不过条例最终引发反送中运动，又触发了后来的国安法推出，香港形势一落千丈，整个过程将香港无端端由充分享有自由和法治的社会一下子变成极权社会，和中国大陆根本没有区别。事态发展引起大陆党内很多人不满，视之为习近平劣政之一。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持续侵蚀香港自由，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表示关切。美国议员推击拜中共法案，应对供应链危机。五角大楼宣布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测试成功。财新网被踢出网络新闻稿源名单。中国民营媒体日趋凋零，习近平为何21个月冇出国访问呢？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星期四10月21日，美国政府表示对香港人权持续受到侵蚀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北京当局释放嗰啲被不公正拘留嘅人。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喺佢嘅网站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仍然非常关切香港持续受到侵蚀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政治参与。声明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有所增加，包括通过国家安全法针对香港的教师、工会、律师、记者、医护人员、学生会和公民个人的起诉。我们再次呼吁北京和香港当局释放那些遭不公正拘留的人，停止对和平民间社会组织的镇压。美国国务院还再次敦促北京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条约义务。上个星期六10月16日，包括前立法会议员在内的7名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因在去年参与抗议中共实施国家安全法而被判处最长12个月的监禁。美国国务院声明表示，香港当局继续取消数十名民主派区议员的资格，这些议员在2019年自由公正的选举中获得了公共授权。香港当局这些追溯性和有针对性的取消议员资格的行为， 是基于武断裁定这些区议员的忠诚誓言无效，此举阻止了香港人有意义地在自己政府内参政。仅在今年九月，就有十多名区议员被港府裁定确定他们的宣誓为无效宣誓，即时取消他们的区议员资格，包括民主党涂谨申和梁亦婷，涉及民主派初选案正在保释的大律师刘伟聪等。美国国务院在声明的最后写道，香港人和他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一直是香港最大的资源，亦是香港成功成为国际商业和交流中心的基石。美国国务院表示，我们将继续支持香港人和他的权利和自由。为了应对供应链危机并抑制中共经济扩张，美国众议员奇普罗伊 Chip Roy 提出一项法案，鼓励公司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这项在星期三10月20号提出的击败中共 Beat China 法案，目的是通过向符合条件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推动在国外生产货物的制造商将供应链转移到美国。根据该法案，将他的业务转移回美国的公司所购买的非住宅财产将被视为20年财产而不是39年财产，这样他们就有资格获得全部和即时支出，而且将是永久性。此外，该法案还允许制造商从总收入中排除在原籍国处置资产所获得的任何收益，以防止他们在搬迁时被征税。纽约邮报报道，美国两党对来自中共的威胁表示强烈关注。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全球占 28%， 而美国只有 16%。 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供应链危机证明美国需要采取行动减少对其他国家产品的依赖。提出这项法案的众议员罗伊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只要我们依赖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维持我们的货架库存，我们的经济繁荣、我们的政治自由和我们的国家安全都将处于严重危险之中。过分依赖设在其他国家的供应链是灾难的根源，特别是当这些国家的政府希望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时，就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这位德州共和党人说，该法案会将税收优惠扩大到任何将生产转移到美国的外国制造商。该法案将要求制造商保持和他们在国外进行的相同的生产水平，以便有资格获得税收优惠。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供应链的樽颈问题威胁到美国本年度假日购物季节，共和党人对拜登政府处理供应链危机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应该在假期前做更多的工作来防止出现供应链樽颈，而且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安全。五角大楼在星期四10月21号证实，美国陆军和海军在星期三10月20号进行了三次高超音速武器原型部件测试，获得成功，推进了美方在高超音速武器的计划。五角大楼表示，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SNL 20号在维珍尼亚州的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瓦罗布飞行中心 Wallops Flight Facility 进行了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测试，为海军高超音速打击器型号 CPS 和陆军长程极音速武器 LRHW 在进攻打击能力的发展上提供信息。五角大楼表示，这三次精确的探空火箭发射测试都很成功，并在现实环境下展示了原型系统的先进高超音速技术和能力。该机构说，这次测试是开发海军设计的通用高超音速导弹的重要一步。该导弹由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 CHGB 和助推器组成，将由海军和陆军使用单独的武器系统和发射器从海上或陆地上发射。海军和陆军在2022财年对通用高超音速导弹进行飞行测试，该项计划已经在10月1号执行。高超音速导弹可以以超过5倍音速，即5马克的速度飞行，并且比常规弹道导弹更具机动性，可以在大气中以低轨道飞行，快速打击目标， 而不需要遵循弹道导弹的固定抛物线轨迹。美国几十年来一直试图追求这种技术，以便在它的全球打击计划中实施。与此同时，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国防承包商一直为美国开发高超音速武器。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军方在今年夏天进行了两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据四位美国情报评估人士称，共军在7月27号首次发射了一枚火箭，使用部分轨道攻击系统，让配置核弹头的高超音速滑翔器在太空中绕地球一周之后降低高度袭击目标。8月13号共军又进行了第二次高超音速试验。自《金融时报》披露这件事件以来，太空和导弹专家一直讨论中共军方的试验。白宫和国防部没有回应有关中共进行高超音速测试的评论请求，目前还没有联邦政府官员公开证实这些测试。拜登和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 Ned Price 均对中共的测试和核能力表示关切，对此中共则进行否认，声称这些测试只是例行的航天器检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喺海内外享有一定信誉嘅财新网，由中国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创办，是中国境内极少的非官方媒体之一。他独立敢言的报道风格在业界亦广受好评和尊敬。财新网曾经在中国新闻界大出风头，一方面多次对官员腐败和污染问题做过深入的调查报道，另一方面亦曾经在报道中触及中国社会对政府以及政府政策不满等敏感内容。胡舒立本人2005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经讲过，他会探索中国新闻业的各种可能性，但不会超越界线。今年10月2号中国国庆期间，胡舒立据报突然在微博上发布一条配有猪头照片的贴文，贴文说猪头不受待见，同人们的观念好有关系，背负着这些恶名，一般人边个仲愿意在餐桌上同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此贴一出，各界哗然，因为猪头经常被海外媒体同时评人用来影射讥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尽管胡舒立好快将贴文删除，但是泼水难收，影响显然已经造成。加拿大时评人文超就曾经向美国之音表示，胡舒立之所以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嘲讽习近平，就是因为他已经看到财新网气数已尽，因此是在极度愤怒中的一种表达。中国国家网信办在公布新版稿源名单时曾经表明，新版名单在更新时将旧版名单中不再符合条件、日常表现不佳、缺乏影响力的单位移除，以维护名单的严肃性和公信力。财新网和经济观察部被从网信办新版稿源名单中移除之后，暂时还不影响两家媒体的日常运作，民众还是可以上这两家媒体的官网浏览或直接阅读各自的报道，但是这两家媒体的报道或文章却不能被中国其他媒体转载，亦不能出现在新浪等中国网际网络平台上。中国政府对媒体和舆论的管控从来都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对境内媒体进行严格的限制和审查之外，还将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拒诸于国门之外。中国网民只有通过特殊的软件翻墙，才有可能在网上接触到西方媒体的新闻和文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有21个月没有离开中国，只是通过视像形式参加国际会议，预计他不会很快恢复环球外交活动。华尔街日报10月21号刊文分析了习近平选择留在中国的原因。 尽管很多其他国家元首走出疫情防御困境，并开始参加面对面国际会议，但习近平和外国元首的互动仍然局限在视像和电话上。北京尚未宣布习近平下个礼拜会不会在罗马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亦没有宣布他是否会跳过在格拉斯哥 Glasgow 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但华尔街日报称，几乎可以预计习近平将会通过视像形式，而不会亲自参加这些会议。追踪中共领导人活动的分析公司中国名人录 China Vita 称， COVID-19 大流行打断了习近平的外交努力。他在2019年在北京接待了23位外国领导人，并访问了11个国家，从巴西到意大利，再到俄罗斯和朝鲜。习近平最后一次出访是在2020年1月对缅甸的访问，并于同年3月在北京接待了巴基斯坦总统。从那次之后，他没有和任何外国领导人亲自会面。华尔街日报称，如果习近平开始再次出国访问，将面临更棘手的局面。在他长期的国际自我隔离期间，世界发生了变化，中国亦发生了变化。在国内不断膨胀的个人崇拜抬高了习近平的形象，他的优先事项亦转向内部。与此同时，他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已经恶化。最近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公司 Gallup Inc. 的民意调查显示，国际社会对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的信任度较低。华尔街日报援引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中国研究教授金斯利埃德尼 Kingsley Edney 的说话，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但中国亦正在发生变化。当习近平再次出国时，对比会特别明显。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提要。谎言被揭，英国媒体称中共施射高超音速导弹两次。美国商务部定新规，禁售黑客工具给俄罗斯和中国。反击中共威胁，欧洲议会高票通过对台合作报告。欧金中案被害者家庭呼吁捐款，网民回应一面倒。中共推连坐式立法，未成年子女有过失将惩罚父母。脸书不守法，遭英国反垄断机构罚款5100万英镑。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媒体报道，北京八月试射了一枚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引发国际担忧。但英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中共军方其实在夏季进行了两次高超音速武器测试，而不是早前报道的一次。中共之前声称发射的是航天器，被揭是讲大话。报道称，知情政府官员透露，中国大陆在7月27号施射一枚火箭，该火箭使用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简称 FOBS， 推动一个可以搭载核弹头的高超音速滑翔器飞行。大陆当局又于8月13号进行第二次高超音速测试，事后中共外交部否认了测试高超音速导弹的报道，说他们只是测试航天器。但《金融时报》在21号的报道中指出，中共外交部所称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太空航天器是在7月16号发射，早于另外两次试射。这项技术一旦完善，据信能够令核弹头经过南极，绕过北半球的美国反导弹系统。美国总统拜登20号表示，对大陆的极音速导弹感到担忧。金融时报在16号报道说，中共测试高超音速导弹令到美国情报部门措手不及。对此，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翁李宗在21号接受 Focus 午间新闻访问时表示，在这个时间点透露这一项消息，绝大多数是政治盘算，因为美国情报单位不可能事隔两个月之后才透过媒体得知，政治人物才开始觉得担忧。
拜登在美国国内遇到的危机，尤其是国债、经济发展问题，来自外在的威胁，就很适合危机解套。拜登希望透过美中关系紧张，令国内的民主、共和两党达成共识。华盛顿邮报四月报道说，中共高超音速导弹技术依赖的核心芯片，是中共转美国技术管制的空子，通过台湾公司中转获得。对此，共和党国会议员已经敦促拜登政府堵塞供应中共导弹高端芯片的漏洞，同时警惕中共用军民两用技术窃取美国最新科技。全球网络攻击事件急剧上升，美国商务部20日公布新规，要防止黑客技术出口到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等国家，预计90日内生效。新规定不准销售特定软件或者装置给名单列出的国家，除非获得美国商务部管辖下的一个局处的许可。美国商务部声明表示，美国反对不当利用科技侵害人权或者执行其他恶意网络活动，而这些新规将有助确保美国企业不会助长这些专制做法。美国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只是今年上半年，华府就接到高达$5.9亿和勒索软件有关的付款通报，就来超越过去10年的总和。美国财政部报道指出，这项数据亦都比金融机构去年成年揭露的总额高出42%，并且有强有力的指标表明，其实个金额恐以数十亿计。虽然莫斯科当局否认他们负有任何的责任，美国最近遭遇的勒索软件攻击都归咎于讲俄语或者在俄罗斯领土活动的黑客组织。根据商务部新规，向具有国安或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类的国家出售商品的时候，必须出示许可证，而这项规定早已经列入武器禁运令。在销售网络安全产品方面，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是市场上的重要势力。美国商务部酝酿新规多年，因为官员试图权衡这种技术的合法使用，例如用于对抗犯罪的网络防御。虽然面对来自中共的压力，欧洲议会10月20日仲是高票通过了欧盟台湾政治关系的合作 EU Taiwan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的报告，支持提升欧盟和台湾的双边政治关系，为驻台机构证明。报告建议欧盟和会员国密切合作，强化台湾和欧盟的政治关系。欧盟是台湾为其在印太地区的关键伙伴和民主盟友，台湾和欧盟之间的交流应该提升至全面伙伴关系。报告同时建议将欧洲经贸办事处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in Taipei 更名为欧盟驻台办事处 EU Office in Taiwan， 以反映台湾和欧盟密切合作的双边实质关系。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深信该报告将为未来台湾和欧盟提升双边关系奠定新的里程碑。外交部说，欧洲议会同时严正关切中共持续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尤其中共10月初派遣超过150架军机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 ADIZ， 呼吁中共立即停止侵扰行径。欧洲议会强调，欧盟极为重视台湾海峡的安全，呼吁欧盟和会员国积极与国际理念相近的伙伴促进台海和平稳定，尤其如果中共对台湾及南海采取行动，将对欧中关系产生严重后果。报告亦都再度呼吁欧盟执委会应该尽速与台湾就双边投资协定 BIA 进行影响评估，以准备和台湾展开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近日福建省莆田勾金钟案的被害人一家，因为受伤者伤情严重，治疗费用不菲，而呼吁社会各界进行捐款。 相关消息引发高度关注。截至10月21号，大陆媒体网易刊登相关消息的网页上，已经有16万人评论了这一消息。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网民表示并不同情欧金钟案的受害人一家。根据公开消息，欧金钟案受害人家庭连续数年欺凌欧金钟家庭，强行占用欧金钟一家土地，并阻止他起新屋，导致欧金钟在数年间有冤难伸，住在个棚入边维权多年无果，最终引发了导致两死三伤的血案。在10月18号，当地警方找获了欧金钟，以后宣布嫌疑人畏罪自尽。第二日，欧金钟89岁的母亲亦都去世。就欧金钟案，自由撰稿人迷糊蛇发文说，最后受害者一家人付出了几条生命的代价，欧金钟和他母亲亦都没有了。若果受害人一家当初同意欧金钟修建房屋，如果欧金钟没有举起屠刀，如果一切都没有，如果有的只是死伤，最后两败俱伤，毁了两个家庭，受害者家的9岁的小孩的未来亦都没有了。面对受害者一家呼吁网友募捐，你会不会捐呢？对此，绝大多数的大陆网友说，这个案子我会选择捐给欧某人，其他人免谈。要捐就将欧某人的仔的银行卡信息发过来。亦都有网民回复表示，受害者可以将屋企的大屋卖了来就医。他们的大屋这么豪华，这么阔落，现在叫我们的穷人捐款给你。作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人家都是无辜？作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有报应？表面上讲小孩是无罪的，但是个小孩在这种人家的环境中长大，长大之后你说会不会是好人呢？作恶多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人家家的孩子呢？大陆媒体报道，中共人大近日审议名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法案，其中指出，如果认定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是犯罪举动，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将要承担责任。该法案被认为是新一代的连坐制度。根据中共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庄铁伟的讲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草案将会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实施家教的主体责任。他称，青少年出现不良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家庭教育缺失或者不当是重要原因。相关法案其中的一项条款被外界高度关注，其中规定，如果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中共公检法部门可以对其父母或者监护人进行训诫，或者要求父母接受所谓的家庭教育指导。评论人士指出，这个是用家教为借口实施家庭连坐制。时政评论人士曹雷先生对自由亚洲说，这个不像是一种法律的约束，现在当局提出的这个规定很模糊，他认为这么模糊的法律给司法机关提供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这个规定更加像是一种道德绑架，试图用法律代替道德对人的约束。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 CMA 表示，科技巨头脸书因拒绝情报有关收购动态图像新创公司 Giphy 的必要资讯，以及未经同意两次更换法专长，合计会被罚款5100万英镑。 CMA 表示，这个是首次有公司故意违反初步强制令，脸书因为违反此令而被罚5050万英镑。由于已经多次向脸书发出警告， CMA 认为脸书是蓄意不遵守规定。 CMA 负责合并业务的高级主管班福特 Joel Banford 表示，我们对脸书提出警告，他拒绝提供给我们重要资讯是不遵守命令。脸书在向两个不同的法庭提出上诉败诉之后，仍然无视其法律义务。对于自认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任何企业，这项决定应被视为一次警告。 另外 CMA 仲对脸书处以50万英镑的罚款，因为脸书在未先取得这个机构的同意之下两次更换法专长。 CMA 在去年六月对脸书收购 Giphy 展开调查，理由是担忧会减少竞争。这个机构强调针对这笔交易的调查仍在进行中。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睇。
专家指制裁危害南海的中共个人是美两党共识。中共审议反垄断法草案，对互联网管控加码。美国会再就港疆人权问题举行听证会。日本总公司承认 LINE 允许中国业者睇个资。加拿大允许完全接种者入境，只认四种疫苗。50名中国留学生身份被终止，美律师谈对策。非抗共南海挑衅，上海游客染疫扩散到8省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两党立法，要求拜登政府制裁危害南海和东海和平、安全或稳定的中共个人或实体。提案议员表示，美国需要额外工具抵抗中共在南海、东海的非法海权主张。评论认为，反制中共是美国两党的共识，能有效遏制华尔街助纣为虐，有利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市场。这样这个法案能否通过？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这个法案是由马克·卢比奥和 Ben Cardin 提出的，这个都是外交委员会的两位重量级的参议员。一个法案由两党各自牵头的话，它通过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这个法案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法律。它讲明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对中共反制是两党的共识。不单止是这样，而且是凝聚美国全国人心的最重要的事情。前国务卿蓬佩奥上周末在湾区的时候讲的，这个是一个方面。所以我认为这个法案会通过，会成为勒在中共颈上的那条绳再勒紧一些。目前南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的地方，为什么中共会成为众矢之的呢？方伟说，我们中国人当然都希望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但是它应该是哪个的领海是国际社会来决定的事。我现在讲的是中共占领南中国海的手法是不道德的。一边讲假话，一边说我不占领，我不收军事基地，我不将它军事化，一边将它彻彻底底的军事化。所以也是让国际社会看到目瞪口呆。所以远在香港之前，南中国海就已经毁了中共在国际的信誉的一大半。香港就将中共的信誉彻底毁了，所以中国今日是没有信誉的。所以这个亦是为什么川普政府包括拜登现在能够讲服北大公约组织将他的影响力扩到南中国海来。大家知道那个叫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走到西太平洋来，这个是中共造成的。中共将人家引过来，就是因为他的盲幻的行径和不道德。此外，时评人魏悔宇认为，中共不仅在南海，在台湾问题上亦与国际社会有冲突。他说，国际社会现在的态度已经是非常明确的，要对抗中共，坚决支持台湾的民主自由，以及台湾所具有的实际的独立的主权。最近蔡英文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也是一个世界潮流的一部分，那就是不允许中共侵犯台湾。这样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实际上国际社会以前没有表态，这样今日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做出这样一个法案，它实际上就是表明国际社会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开始将他们的态度要明确化。如果法案通过，对美国社会和民众有什么影响呢？时评人蓝述说， 它会让很多的美国社会的民众，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投资人警醒，因为参与南海见到的很多实体和个人在美国，它有实业而且是有投资的，比如说这个中国交通建设公司，美国华尔街它是上市公司，这个公司在中共南海见到的过程中是全面参与将礁石扩展成岛聚的这个工作。如果对这个公司进行惩罚的话，那毫无疑问这个公司就不可能继续在美国圈钱，它不可能继续在美国对美国的投资人进行好像过去这样的坑蒙拐骗。还有更多的这些公司，它们都在华尔街圈钱，它们都是在海外的上市公司。美国对这些个实体，它一旦真正的通过决议进行惩处的时候，它不仅仅是在华尔街，同时在伦敦的金融市场，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市场，都会产生相应的效应。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利的一步。近来中国互联网商业巨头相继遭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巨额处罚，中共要出台法案加大反垄断处罚力度，对互联网企业的管控再次升级。据中共人大官网消息，19号反垄断法修正草案提请中共人大会议初次审议，草案提议大幅提高对相关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增加对达成垄断协议的经营者和直接负责人的处罚力度，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排除、限制竞争。中共国务院将介入反垄断执法，加强对民生、金融、科技、媒体等领域经营者的集中审查。中共官媒称，该草案出台是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现在强调反垄断，根本问题是中共国库空虚，中央没钱了，要让这些大财团、大公司从袋入边拿钱，所以中共喊出反垄断的口号来，就是去掠夺民间的资本，将他们的钱充公。8号中共市场监管总局指控美团公司实施二选一垄断，对美团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 12.89 亿元人民币，并处以其去年境内的销售额约1148亿元三分之一的罚款，合计 34.42 亿元，处罚金额仅次于阿里巴巴。今年4月中共市场监管总局以二选一垄断对阿里巴巴罚款182.28亿元，成为中国大陆有史以来的最大罚单。据法广报道，20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再就香港和新疆人权问题召开听证会，会上发言的议员都促请拜登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以协助和保障日益受压的港人和维吾尔人，并呼吁国会加快通过为逃离当地人士提供保护的法案。参议员马海利指明，中共不但持续打压港人和维吾尔人，更想方设法将在他国寻求保护的相关人士遣返回华，例如威胁土耳其政府若果不遣返在当地的维族人，就会停止向该国提供新冠肺炎疫苗。民主党众议员马林洛夫斯基年初将他推动建议向港人在签证和移民申请方面提供优先权的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加入其他针对中共的法案中，再次提交国会考虑。另外有待国会通过的相关法案还有香港被封港法案和维吾尔人权保护法案。共和党众议员史密夫促请政府将收容之门打得更开。委员会共同主席麦克高文表示，现时对于保障香港和新疆人权的进度过于缓慢，华府和国会都需采取更多措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